让我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能够让我的生命越来越像主，能够让我的性格越来越健全呢？我很简单的提三个点我就结束了哈。所以还没睡着的请你们继续加油，已经睡过觉的请你赶快醒过来啊，前面的故事笑话忘记没有关系，底下这三件事情很重要啊。我们怎么样子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能够从失败中能够出来，能够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从那个多次讨人喜讨的惹人讨厌叫人受伤这个惹人烦惹人厌这个有害于别人的这种性格里面被神拯救出来。弟兄姊妹，这个东西我相信我们都很希望，对不对？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简单提三件事情，前期都是建立在我们必须先接受耶稣做救主哈，所以我很希望在座有一些福音朋友，请你们了解，我们真的没有兴趣想跟你说教，我们也不是要你加入基督的教会，加入一个组织，我们也不是要在这里只是要把一些做人的道理告诉你，我们是希望你认识这位宇宙中真正我们生命的主宰能够跟他之间恢复那个正常正确的关系，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来经历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得胜来享受他的祝福，让我们这一生过得更有价值，也影响了我们将来在永世里面的结局所以前提是我们接受了耶稣所以我今天晚上还是针对基督徒我希望从这个根基上我们继续往前讲。那三件简单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需要要有正常的灵修生活和聚会，我们的这个生命一定要让它得到正常的喂养成长，不然的话你里面的人永远打不过外面的人，不是里面的人有问题，那我里面的人太伟大了，但是我们把他关在里面，我们不重视他，我们不让他成长，我们让他在里面像个孩子，所以保罗彼得都劝我们要长大成熟要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不要再像婴孩，要脱离婴孩做孩子的情形，要让这个生命长大，这生命要长大你必须要正常的吃喝运动嘛，对不对？所以你怎么可能说我没有每天的读经生活，我没有每天的灵修生活，我没有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而你要希望你里面的生命可以长大呢？那不可能的事情。今天下午我去看这些孩子们打篮球，哎呀我真的很羡慕，就是你们真的是年轻哈，冲过来冲过去跳上去还可以再跑回去，哎呀我真的很羡慕你们，因为你们体力好可是我问你哈，如果今天你来到参加这个特会，你已经七天没吃饭了，你会不会去打篮球？不要说七天，三天没吃饭好了，这恐怕你吃饭你会先去吃一点东西再来打的，你不会这样子上去打的，因为你全身已经软了那头也发黑了。我们那里有一个弟兄，他只要一顿饭没吃，只要肚子饿他脾气就来了。再说恐怕很多年轻孩子也是这样子，好像饿不了，一饿全身不舒服，饿两顿已经开始有点昏昏了哈，饿个两三天，哇你整个人不对劲。我们前一阵子教会买会所，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操练进食，有很多弟兄姊妹第一次生平第一次整天不吃饭，哇他们心里面都在那里算哈，哎呀还有几分钟可以熬过24小时，那这个平常 potato chips 连看都看不上眼的，看见孩子吃都已经忍不住要了一片过来到最后不安又再还回去那个饿，你们大概没有，如果你自己如果没有这样进食经验，你不会晓得，你饿到最后，你连吃一粒花生米，你都充满了感恩，觉得哎呀，我里面多了一点热量。真的是进食为了神家迫切祷告，弟兄姊妹，你看你不吃饭，你全人软。那你看我们可以，这个人有本事哈，两三天、两三个礼拜，有的人两三个月没有读经呢。你说你怎么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呢？你在那里说我是基督徒，可是神应许我的得胜我却不能经历，我每次上网我下不来，我要生气我没办法压制。弟兄姊妹啊，这个事情一定有原因的嘛哈，一定要回到一个正常的情形里面，我们在主的面前正常的吃主喝主，不然也不可能。 从前在印第安人中间，他们有那个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赶集啊，他们大概例如说每个月有一次，他们各个部落就集中在一个平原啊，大家在那里交换各样的东西，卖各样的东西。那在碰到这样子的盛会的时候呢，也常常也会有各式各样的其他的表演啊、比赛啊。那印第安人中间有一种赌博哈、啊，是斗狗啊，那咱们中国人斗鸡啦、斗什么的，他是斗狗啊。这个印第安人，这个他每次来的时候，他就带着他两只、哦、好凶好凶的斗犬。一只全黑，一只全白，都很酷啊！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全黑全白嘛。两只狗来，哇，每次都很凶。然后呢，有的是比赛这只赢，有的是比赛那只赢，所以人家也分不出来到底是谁。觉得这个印第安人很公平啊，所以每次下赌注。哎呀，有时候赌这个黑狗赢，就没想到今天黑狗输啊。有的人是就想，哎，这次这个白狗已经连续赢了三个礼拜了哈、啊，下个礼拜。这个说不定他还会赢，就赌白狗，没想到下礼拜白狗输了，所以别人都赢不过这个印第安人主人。后来有一次呢，有点像参孙跟大力拉的故事哈，这个别人把他灌醉了，就问他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他说哎呀这么简单，他说我每一次要去比赛前两天，我要赌哪一只赢，我就让另外一只不吃饭，我就给这一只准备要赢的，我就给他吃最好的东西。所以一比赛的时候，因为才饿两天，你外表看不出来哈，那个狗不会瘦很多，才两天，可是它的体力就是不够。对，因为两个人的实力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一打起来的时候，两个哇咬来咬去，咬来咬去，那个没吃饭的就是没有办法经得起好几回合，他就会一定输。然后下次他如果要赌另外一只狗赢，他就换第一只吃，那只让他饿肚子，就这么简单。你知道你为什么失败了吗？几天没吃饭的。知道为什么你们生命不够刚强吗？好久没跟主祷告了。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虽然简单，但是却是非常重要 foundational 的事情。你吃正常的吃喝，活在神的面前，这是我们基督徒刚强必须有的事情。今天早上于师母讲的那个桶子里面的石头哈，你大石头不先放进去，如果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重要的，真的像主耶稣所说的不可少的事情只有一件，那请你每一天早上或者在你每一天里面先把大石头放进去，你再开始你忙碌的生活。不然你会发现你从早到晚忙个不停，连你省下空下时间以后，你也会一下觉得不知道要干什么，做去租两个录影带回来看。仇敌有的是办法把你整个桶子 fill up， 让你到最后大石头放不进来。很多时候我们忙到晚上上床了才想起来，哎呀还没读经，还没祷告，主耶稣啊，你的宝血永远有功效，真的是没有。我常常以前年轻的时候在床上祷告就睡着了，早上起来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太累了，祷告到一半不用竭力进入安息，早就进入安息了，早上起来才想起来，哎呀昨天晚上祷告到哪都不记得了。如果姊妹，如果这件事情重要，就请你把它当做重要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是真是像主耶稣说是不可少的，把它当做不可少的。明天早上先不急着吃饭，先不急着刷牙，而且其实没有关系了哈。你在乎你自己的心，其实你 always 可以找得出时间，你永远可以找得出时间。找不出时间真的是借口，真的是仇敌的诡计，不可能找不出时间。如果真的是这么重要，你不可能找不出时间吃饭。如果你只要能够说我不能不吃饭，那么你就不能不读经，这是决定可以的。你如果忙到一个地步你可以几天不吃饭，那么你告诉我说这几天没读经，情有可原。真的，你不可能的，一定可以哈。那第二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刚强呢？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真正能够活得得胜呢？第二件事情，我们借着顺从恩高的教训，借着遵行神的旨意。你发现哈，你越顺服神，你里面属灵的生命就越成长，就越刚强。你越在小事情上顺服神，你碰到大的神的旨意的时候，你要顺服，你就发现不是困难的事情。 今天早上我们读了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啊，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有一天都要成为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拥抱青春却追求永恒呢？我怎么样子让我的人生跟永恒发生关系呢？那圣经上给我们讲得这么清楚，第一个，借着得到永远的生命，你跟永恒发生的关系；第二个，你借着遵循神的旨意，就让你这一所有遵循神旨意的这个人生，在神的眼中有永远的价值，就是这样两件事情。所以我们学习顺服恩膏的教训，遵循神的旨意，你就会让你的人生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的关系。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主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圣经上告诉我们，随从圣灵就得着生命平安。随从肉体，就是随从外人，随从旧人，随从老亚当的生命，就是死。你就发现你今天到底属灵的情形好不好，你跟神的关系好不好，其实都已经在这里告诉你，你到底是活在怎样的境界啊。我们基督徒永远面临 choices 啊，今天早上于师母讲的非常重要，我们整个人的一生都在面临 choices， 都在面临拣选。你到底是要活在圣灵里呢，还是要活在肉体里？你要活在新人里呢，还是活在旧人里？你要活在外面的人呢，还是活在里面的人？你要活在基督里呢，还是要活在亚当里？弟兄姊妹，永远是我们的拣选。但是当你得救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运行，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照着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个恩膏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你不要告诉我说你听不见圣灵的声音，你只要重生得救，你只要认真愿意顺服，你决定听得见圣灵的声音的。连一个刚刚得救的人都可以经历。我听过一个老弟兄跟我们讲见证，他读大学的时候在上海读书哈，他说这个有一个弟兄刚得救，当天刚刚得救，回到房间宿舍八个人住一间，他在那天准备要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刚刚得救什么都不懂，他里面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觉得我今天信了耶稣了，我睡觉前应该祷告，里面就有一个感动，觉得他应该祷告，他说好祷告，他就躺在床上祷告。这个恩膏真的就是真的，他哪里有躺着祷告呢？啊，你这个太不尊重神了哈！起来跪着祷告，没有人教过他要跪着祷告。他里面就觉得很奇怪，他里面就说：“那我怎么跪呢？我的同事狐群狗党这几个人看我跪，那还得了？”他圣灵就在他里面感动他，刚刚得救，圣灵就在感动，他就顺服神，他起来跪下来，啊，这一跪不得了。所有其他七个人啊，这个老王怎么回事啊？怎么跪在那里了？啊，这个，大家就开他玩笑，这其他七个人一起跪在后面，排在后面，所以他就跪在床边，后面跟着七个人跪在后面。啊，他里面就很不自在，他说：“你看吧，我就说不能跪。”是你感动他说：“你开口祷告。”啊，这还得了？那我一祷告，那，他说我又不会祷告，圣灵就感动他，他就说：“哦，主耶稣啊，我感谢你。”哎呀，他后面那个同学就跟着学：“主耶稣啊，我感谢你。”那个老三跟学老二：“主耶稣啊，我感谢你。”就传出去了。这个宿舍小小的哈，所以最后一个人那个门开着，这个跪在走道上，其他宿舍的人一看，哎，这个宿舍人干什么跪着？过来一看，八个人跪成一排哈，啊，他们也跪在后面这样跟着，所以这条长龙就越跪越长，越跪越长，那个宿舍里面就跪了一排，然后他祷告第一句，第二个人跟着，第三个人跟着，第四个人跟着，就这样传啊。哎呀，那天当他顺服从地上起来的时候，后面有好几个同学感动流眼泪要信耶稣。刚得救哎，刚得救哎！圣灵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真正宝贝耶稣住在我们心中，他既然是真神，是活神，是一个 living person， 他怎么可能不讲话？怎么可能不对我们沟通呢？圣灵有他的性情，圣灵有他的生命，他要来帮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圣灵开始做改变的工作， 所以弟兄姊妹，我刚刚讲的那个回去认两次罪的，这都是非常典型的。我认识一个年长的弟兄，就是刚刚跟我讲这个故事的弟兄哈，他说他年轻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圣灵这个年长的弟兄教导他们顺服恩膏的教训，他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你顺服他你就得生命，你不顺服他就是死。你回家试试看，今天晚上回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始操练。他说他回到家宿舍以后哈，他平常上学哈，一开门门一关，然后楼上啪啪啪啪冲下来要赶在学校上课。他说他从那一天说他要开始学习顺服恩膏，他门砰一关砰冲下去的时候，圣经说回去，本来你向着基督徒走路，砰一关你吵了多少的人，你在下楼梯砰砰砰砰砰，你有没有想到你干扰别人，所以你说你回去。这个年轻的孩子，他那个时候也不过才二十岁出头，他顺服神，他回头把门重新打开来，安安静静的关起来，关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然后背着包包轻声下楼。当你真正学习顺服的时候，我告诉你，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当最好最好的老师，他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啊，走在马路上，他知道咱们中国人有个坏习惯，好像一不小心啪他就吐一口痰，圣灵说你回去擦掉。这主耶稣痰呢，那你为什么可以吐给别人看？他说我下次不吐，圣灵说回去，给他回去把痰擦掉。我告诉你哈，你不要小看这么一擦哈，你觉得这个人神经病哈，他还抬回去擦的，他这么一擦，我跟你讲，吐痰这个毛病从他身上出去了。我追于心母的时候哈，那时候我们大学哈，他皱眉头，他不要我讲，没有关系啊，我送他回宿舍。他有时候吃了蜜饯以后就把种子给我哈，因为他知道我是他的垃圾桶，我有的是办法，但是他不好意思丢，他交给我。那我那个讲话讲话呢，一不自然就回归大自然，就把它丢掉了。所以有一天我把他送回去以后，我也是蜜饯交给我哈，反正已经我们宿舍是十一点关门嘛哈，那我要绕道回我男生宿舍，啊，马路上都没有人，所以那个蜜饯我就这样一丢了哈，其实我不是一丢，我那天还靠近一个垃圾桶学投篮，这个投篮没进掉到旁边了，我想也没关系，我就走了，走了以后主就在里面责备我，都已经是基督徒这么久了，你看看你的这个有没有见证。主叫我回去捡，那就跟那个擦痰是一样的，我就跟主说，主我下次不丢就好，因为我已经走了很远了哈。主叫我回去，我想说主耶稣我保证下次不丢就是了。我跟你讲，这种保证没有用，你就是要顺服啊。当你真顺服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奇妙的事情，圣灵就在我们这里开始改变我们。那一天我都已经走到快到男生宿舍了，我就后来就熬不过主，我就掉头我就回去了，回去我就把那个捡起来安安静静的丢下去，我转身正要走，主说你把垃圾桶旁边的垃圾也丢进去。不是主，那是别人丢的，我怎么半夜十一点多叫我去捡垃圾。可是当我那天又在跟主 argue 的时候，主感动我再回去把垃圾桶旁边的垃圾都丢进去，我一回头的时候，我里面非常非常的喜乐，我觉得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已经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今天早上有个年轻人跟我讲，他从小的时候就有这些感觉，他说为什么这些东西掉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连最小的声音我们都忽略，我们不肯顺服他，久了久了，我们硬着心硬着心硬着心，所以到最后要不要顺服完全看我当时的心情，看我的情形，我们已经不是一个愿意做的这个凡事上来顺从神的旨意。这个垃圾这样一丢以后，对我来说，他下次再给我，我再也不会乱丢了。连我现在哈，我上个礼拜在我们自己教会讲到，上上礼拜我说我们教会有七年的时间去租别人学校，因为场地不够用，我们去租学校，一个礼拜700块美金，很贵啊哈，一个礼拜700块美金，所以他们呢提供场地给我们用，然后他们会后我们走的时候，他们会帮我们打扫厕所，也会帮我们收拾。我说我常常在厕所里面没有人在的时候，我会把地上那些擦手纸，弟兄姊妹丢的时候也丢不准，丢得满地都是，我把它全部捡起来丢掉的垃圾桶。 我说因为我不希望这些外邦人这些学校的人觉得说我们的场地是借给教会借给基督徒神的儿女们而他们的生活这样子没有秩序。为什么这个对我来说一点不为难，我就会把它捡起来就丢回去。我就很希望说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的性格，我不是说我完全，千万不要误会，我身上多的是毛病，神还在改。Under construction，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under construction， 正在施工中。那个不久以前 Billy Graham 的太太刚刚去世，你知道吗？他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正在 under construction， 有任何地方给你带来不方便求你包容，请你包容。因为我们这个人在神改变的过程中 under construction， 所以这个神叫我捡垃圾，叫我丢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学习。所以当我们教会去跟别人借退休会营地的时候，我们走了，结果退休会营地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这么几十年来借过无数的团体，他说你们教会是最爱干净最合作做得最好的一个教会。那我就希望家有家风这件事情能够长久的保持下去。我这次来这里，我看你们这个退休会的营地，我其实里面不知道，就是看你们配搭的情形，我其实蛮感动的啊。有好几个年轻的弟兄根本就在厨房里面就是做菜，我听说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听到哈、啊。我们早上在听到的时候他们在厨房做事情。你发现今天下午这些椅子要照相，有这么多年轻人跑过来抬椅子抬回去，然后一照完相的时候那个他们又抬着椅子又再回来才回去打球。你从很多的事情上其实可以看出我们的生命性格，个人是这样子，团体整个教会也是这样。我们何等希望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我们活出来的见证是人看得到的，而不是装出来的，是真正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那就是在塑造性格，那神在很多的方面你们神都在训练我们哈。那我就很希望说我们从最小最小的事情顺服很高的教训。所以今天晚上你回去宿舍睡觉，如果你自己又不小心大声讲话了啊，这是我们常犯的毛病，也许你已经有这个习惯，但是只要圣灵一提醒赶快说啊，你可以讲到一半，哎，老张，我的牙膏，你很安静下来，没关系哈，总会难免有一两次这个犯规，但是圣灵一提醒，赶快安静下来。下次打篮球的时候，不要都是抢到球就一个人丢，学习传给别人。圣灵有时候会感动我们，我跟你讲哈，我们的老师简直是 great。他真的是在很细微的事情上他就教导我们，他不是唠唠叨叨，他是在塑造我们的性格，他在改变我们的生命，他要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替代我们。跟你讲爸爸妈妈怎么唠叨，越听我们越远，对不对啊？别人唠叨我们都不喜欢听，但是当主改变我们的时候，你只要一顺服，你发现这是最快乐的 Christian。 你会发现原来基督徒的生命这么有福，我顺服神其实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我们真的尝不到的啊，平常尝不到的喜乐。我再多讲一点哈，有一次这个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一半，这个我很喜欢读圣经啊。我读到一半的时候，主耶稣吃醋了哈、啊，他想我在读圣经都忘了他。你们听得懂吗？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读圣经忘了圣经讲话的神。所以我为什么常常会提醒弟兄姊妹，读圣经一定要来遇见这位说话的神啊！我们所以有时候就把圣经当学问了，或是当做必修课，或者当做小组长牧师叫我们一定要一年读一遍圣经，读完我可以打勾，可以领奖品啊！我们缺少跟神真正的沟通，在爱中的沟通啊！就好像你坐在女朋友旁边三年没见了，你在那边拼命列他写给你的情书啊，你给他的情书，然后不跟他讲话一样。他坐在你旁边的，你不理他，在那边念情书，你这个人煞风景，对不对啊？所以我那天读经读到一半的时候，主就觉得叫我起来祷告，所以我就离开书桌，我就跪下来祷告啊！我在那里跟主交通的时候好亲近啊，亲近到一半的时候呢，主感动我举手赞美他哈、啊，那我就跪在那边就把手举起来，才一举哈、啊，你知道撒旦也不甘心我们亲近神的。我里面就突然有一个念头，那是夏天哈，所以我们那个窗户百叶窗都是拉起来的，然后窗户打开来的， 我突然里面就想到说，外面马路散步的人，因为夏天很多人散步，突然看我跪在里面，两个手举起来，哎，人家在想说，哇，这个家女主人真有本事哈，把丈夫训得这么好。所以我一个箭步起来，把百叶窗放下来，然后再回来跪下来，把手举起来，哎，刚刚那个所有亲近神的喜乐不见了，主在我里面就责备我，你为什么爱面子？你这么重乎，这么在乎别人怎么看你，而我跟你之间的亲近难得有的这么高的一个境界，你可以说放就放就起来去关窗了。主说，你再把手举起来，啊，重新举起来赞美我，你去把窗户，你去把那个窗户给拉起来，然后再回来敬拜我。哎呀，你知道吗？这个心里面总是会跟主 bargain 哈。可是我想，你只要当基督徒当久了，你发现你跟谁都可以 bargain， 你跟主去交涉没有用的。只要神一说话，底下你再怎么说都没有用，只等到你顺服为止。哎，都点头吧哈。所以我怎么举手都没有用。后来只好起来把窗户拉起来，回来跪下来再一举手，哇，那天好像一下子大降临哦，圣灵整个浇灌下来，我好像被那个圣灵的水从身上这样从头到尾浇灌，我喜乐的不得了，我就在那里一直赞美神，一直赞美神，眼泪都流下来，我觉得我刚刚简直是太小看了这个伟大的境界，我高兴的不得了，就一直流泪一直赞美，我也不知道赞美了多久时间，我起来我好满足，这么一点点顺服可以带下这么大的喜乐，你知道吗？圣灵是赐给那些顺从之人的灵呢，一定要学习在小事情上顺服神。我后来想一想，我幕后的光景比从前更严重，对不对？不光跪举手满脸眼泪啊！如果照我原来所担心的，那更不得了了，人家想，哇，这个丈夫怎么会被罚成这个样子，他做了什么坏事啊？人家恐怕都想来认识于师母是何方神圣，好能够把丈夫训练得这么好。怎么样，你会发现那些东西，原来的 worry， 原来的面子，原来的自爱，原来的自觉，通通都因为顺服完全出去了，而且替代的是无穷喜乐啊！赞美是您的浇灌，在基督里的自由，这叫做真自由。当你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就姊妹，你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踏实，而你的生命自然自然就被改变。你把它当作要求，真的是很辛苦啊，真的是很辛苦啊！不要再这样子受苦了，早点转向主，让基督来替代我。所以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我们第三件事情要说的，真实的舍己。还不在乎说我是在外面舍弃什么，真实的舍己就是圣经所说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放下自己的挣扎，放下自己的努力，接受耶稣基督的圣洁做你的圣洁，接受耶稣基督啊，他的生命，他的荣美，他的温和，他的喜乐，他的平安，他的得胜作为我的。你缺少什么不要去追求啊，去努力要靠自己得着，转向来转向基督，其实他都在里面，接受他。所以我对现在的年轻人，我知道我们现在面临到最大最大最可怕的一个挑战就是网络世界哈。那我想这个你们已经也听了很多了，其实我自己里面也是常常也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你说人类不管你说现在是有三万年历史，一万年历史，六千年历史，不管人类的历史有多少，整个人类的那个巨变从来没有超过像过去这五十年，从电脑开始到现在所带给人类的影响，你说的更进步一点的话，也从来没有超过过去这二十年所带给人类的巨变。你发现网络的通行跟普遍已经大大大大影响了整个人的生活方式，时间的使用，人际的关系，道德的标准，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稍微去想过这些事情，当你真正退一步去想的话，你里面会毛骨悚然，会冒汗的。仇敌用一种非常可怕而且快速的方法在这里摧毁属灵的世界。你发现从网络出来以后，我们从前说怕引狼入室，现在狼住在每一个人的家里面，对不对？ 你怎么能够看守着你将来的孩子？你们将来不久都会有孩子的。他只要上网，对他来说是一个 open world， 仇敌自由进出。在佛罗里达每一年碰到大飓风 hurricane 来的时候，就是台湾的台风哈，来的时候佛罗里达州有很多沼泽区，水都会涨起来。你知道每次沼泽这种大 hurricane 完了以后，政府都会提出警告说，请你们一定要注意你们家的后院，因为沼泽区里面的鳄鱼全部都游到各地家去了。那都是水嘛，水涨起来了，他得到了一个 pass， 一条通道，他可以进到你家的后院。所以你不要随便就让你孩子到后院玩，先去你家的后院篱笆里面先全部检查看看有没有鳄鱼。今天你说今天家里面只要网络是通的，全是鳄鱼，全是豺狼。不要说孩子，青少年大人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不是说律法不重要，律法再怎么样是一个迅猛的师父，但是至终你要能够得胜，是要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可是当我们还做孩子的时候，他还是有用，他把我们看守在律法的底下。所以请你们一定在你们的生活里面啊，我明天会讲到建立生活的习惯的时候，我再细讲。我们一定有一些被仇敌攻击破坏的管道，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好好去检视它，好能够在这里能够设下防线，为着你自己的生命，为着你未来的家庭，为着你在神手中的价值，为着你将来勇士要去交账，请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都要开始小心。但是真正的得救只在乎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神永远爱我们。很多人传道人也常常讲这样子的信息，神照着我们的本相爱我们。我每次听到这样子的话，我都很感动，我自己里面也很感谢神。但是就像 Max Lucado 写的一本书 Just Like Jesus， 他说是的，神是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爱我们。可是也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他必须要来改变我们，他不能够让我们依然故我，他需要来改变我们，为的是要叫我们像耶稣一样。他说有一次带着他小女儿在公园玩的时候，小女儿在那里玩，她看着她很可爱。这时候来了一个卖冰激凌的，她就想去买个冰激凌给她心爱的女儿吃。当她转身去买，买完回来的时候，她看着女儿在地上玩，满嘴巴都是沙，她在吃沙。她说我永远爱她，我不会因为她吃沙我就不爱她，我就是照着她的本相爱她。但是也因为我爱她，我不能够让他任凭他 let her， 让他依然顾我，我要帮助他，让他能够得到最好的。弟兄姊妹，神是按照我们的本相爱我们，我们犯罪了，神还是爱我们。但是神恨无罪，神恨无罪恶带给我们的残害，神恨无撒旦在我们身上的权势，所以神要来救我们。他照我们的本相爱我们，但是他不能够让我们依然孤我，神要来拯救我们。我结束的时候，我用一个我常常讲的故事哈，你们听过的请你包容，就像诗歌我们唱过的还会唱啊。那个圣经主耶稣的比喻我们也听过很多，有些小故事我很喜欢用，因为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贴切，能够摸着我们里面真正的情形。他讲到有一次有一个人出去这个旅行的时候，他经过一个村庄，结果他看到一只老鹰跟一些鸡土鸡啊，在农村里面抢东西吃饭。他看了以后，他就正好那个农场的主人出来，他就问他，他说你为什么要养老鹰？他说我不是要养老鹰，他说我是有一次在外面啊捡到这只老鹰，他受伤掉在地上受伤了哈，我看他这个伤得蛮重，我把他给救回来啊，我就帮他擦药啊，帮他把那个东西弄好了以后，结果呢他不肯走了，他就住在我这儿，所以他每次吃饭都跟他这些鸡在一起。他说那你愿不愿意我帮你把它放掉？哦，他真的当然好了，你看他吃的东西比鸡都多，我又不忍心杀他。所以这个人就把这个鸡举起来，就把这只老鹰举起来，他把它举得高高的， 这老鹰他试着要放他，他不肯飞啊，因为放着他的时候呢，一直想要放他，这个老鹰就不飞，因为他还在看地啊。他突然看到有一只鸡找到一只虫了，他唰就冲下来，把那个鸡这个推开来，他啪他就把它吃掉了，那他去撞。过一下呢，他就这个人看他没办法，他就站在鸡舍上面，然后爬到那个篱笆的那个杆子顶上，长得更高了哈，把它举起来。没想到这时主人正在出来，正在喂这些鸡吃东西哈，那东西一撒，那些鸡都往那里跑，那个老鹰就唰一下冲下去，然后他就最壮，啪啪啪啪跟人家抢，别人都抢不过他。后来这个旅客就跟这个主人讲，他说你愿意把它交给我吗？他说没问题，你把它带走。那这个旅客就带着这只老鹰走啊走啊走啊走啊，他就走到一个高山，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山，走到悬崖峭壁旁边，整个底下是山谷，是水流，是树林啊，然后蓝天白云，他把这只老鹰再一次重新举起来。没想到这个老鹰抬头的时候，那个阳光白云底下那个山谷水流，他的头嗡一下震动一下哈，他突然叫了一声，他就飞起来，重新翱翔在天地之间，他重新再翱翔起来，恢复了他因生活的境界，恢复了他因生活的水平。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用因比喻做我们这般基督徒那个首先超越的生命。当我们等候耶和华的时候，我们要像鹰一样怎么样，我们一定会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哎呀，我们里面是属的是一个鹰的生命，是活物啊，前面是鹰，后面是人。鹰就说到那个属天超越的生命，当仇敌来的时候，当危险来的时候，或者当环境有需要的时候，它能够立刻飞起来，因为它里面的生命是属天的。可你发现这只老鹰因为受伤掉在地上，被带到这些土鸡的中间，他已经习惯活在土鸡中间了，他已经习惯吃地上的东西，他已经习惯跟这些鸡天天混在一起，因为他自己里面非常的壮，他也很容易得胜。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也许不见得像这只老鹰一样受过伤，但是我相信连长的中牧者的很多的人，我相信在我们这一生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受过伤害，有的伤害是从教会来的，让我们这个人原本在天翱翔的生命一下子掉到地上，而我们里面却不想起来，我们跟人混在一起，我们跟人争，跟人抢，跟人争了一口气，我们里面过不去。弟兄姊妹，当神把我们重新带回到属天的境界，当神重新把我们带回到他话语里面，他给我们的救恩，我希望我们都重新被提醒，我们是属天的人，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超越得胜的生命，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得像耶稣，活得属天，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所以我讲塑造健全的性格，我不是把性格当美德一样一样来跟你们讲啊，因为没有，我们不是从那个角度开始讲，我希望你们跟我一样，我们都回到圣经的根基上。美德性格要能够被改变，必须从生命先改变，整个生命的本质不再是我，乃是主。对不起，我今天晚上过了一点时间，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结束。主，我要像你，不是在外面模仿主啊。我们刚刚听了这么多的道，我希望我们都知道，真正要能够活得像主，秘诀是什么？八个字，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唱第一节、第四节跟第五节，唱三节就好了。